主啊，更多，主啊，更多，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经历你。主啊，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越多越多与你面对面，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哦，主啊，我们从里面改变到外面，从外面也要改变到里面，因为你在我们的身旁，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更多更多，主啊，让我们更多有你，让我们更多像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活着就是为了见证你。主啊，更多更多，主啊，让我们过去将来包括现在，主啊，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让我们不仅进到我们与你一同死一同复活，让我们进到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哦，主啊，不仅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罪得赦了，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主，让我们经历到我们过去的贫穷，如今在你里面成为富足。哦，以前的软弱，在里面，现在你里面得以刚强。主啊，过去我们只为自己活，让我们真知道，也让我们有能力为你来活。哦，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主啊，当我们敬到你，当我们更多有你，主啊，更多的看见我们的卑微，我们的缺乏，我们的贫穷。纵然我们有点好，也不过是一个破烂的外袍。因此主，我们就定义的更多的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定义撇下所有的，活在你的里面，活在你同在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们活在你从我们身上彰显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主啊，恢复我们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时你同在的荣耀。哦，是的，他们两个人在没有犯罪前赤身露体，不以为耻，因为的荣耀遮盖的。哦，因为的荣光充满的。主啊，让我们得着的荣耀。哦，不仅我们外面被你的荣耀来遮盖，主啊，我们的里面也被你的荣耀来充满。哦，神啊，圣灵，圣灵，圣灵，把这样一个带领，把这样一个应许，把这样一个祝福带进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跟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以至于我们这样的说，在基督里，哦，那个旧人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活着不再为自己来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哦，当我们信靠你，当我们照着你的吩咐，照你的心意去活的时候，是吧，每一样都是是的，每一样都是阿们。哦，是吧，每一样都是完美，每一样都是让主的心意得满足。是吧，我们不只是定义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主啊，我们也深深知道有你在我们的里面，你怎么讨父神的喜悦，因为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你得着，以至于我们这人里里外外也能够讨父神的喜悦。哦，圣灵，圣灵，更新我们。哦，不仅重生我们，你也更新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有主，让我们更多的像主，让我们更多活出主的荣耀来。哦，圣灵不断的浇灌，圣灵不断的充满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来捆绑，不在这世界的潮流所捆绑，我们也不在这世界制度的压制。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是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的国度，我们是属于那个天上，是属于永恒的，属于王的。 们要与主，谢谢给我们这样恩典，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这样应许，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作王。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主啊，这何等神圣的一个身份。神啊，把我们把你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更是带到你的里面。哦，主啊，你说我们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所有信靠的人，在圣灵里面都要一起被带到父神的面前，引领引领，凡被神引领都是神的儿女。圣灵引领我们，哦，带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进到神的爱中。圣灵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哦，让我们看见，哦，让我们经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哦，他的丰富。哦，圣灵把我们带进去，把我们带住进去。不单是单单的信神，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是把我们一生交给神的，我们真正相信他必定能够成全我们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所以谢谢你，每一次我们将来到你面前，主，你就让我们得多得着你。有时候每次我们说主啊，你得着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真知道我们可以多得着你，不仅是不断的得着我们，不断的得着我们，也是更多更多。浇灌浇灌，充满充满，哦，更新更新，复活的大能，圣灵，神啊，你叫基督因着圣灵复活大能，叫从死里复活。主啊，叫我们这群属于的人再次活过来，自由的敬拜你，让我们自由的赞美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无穷尽的，不止息的来跟从，跟从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你把我们猜到哪里我们也知道你会也在那里。虽然有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人，因为世界不认得我们，但主，我们永远不孤单，因为你在我们的旁边，你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的右边，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哦，神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赞美你，哦，赞美你。我到哪里去，不论到哪里我都遇见你。哦，主啊，我以为去一个地方是没有人去的，但你原来已经在那里。哦，我原来要面对的，我以为没有面对过，不知道怎么面对，原来你就在那里。哦，神啊，哦，我的主，我的神，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我 的主我的神，哦，是个哈哒哒哒耶耶爸爸爸爸爸，哦，是个那个一哈哈哒哒哒，哦，是个那个一一呀哒，是个那个哈哒哒耶耶耶爸爸爸爸爸爸，是个那个哈哒哒，是个一，是哒哒耶耶耶耶哒哒哒哒，是哒哒哒哒，赞美你耶稣，
赞美你我的主耶稣。
赞美你
的圣主，
我的救主，
我心的主，
我生命的主，耶稣，
耶稣，
耶稣，赞美你。Oh, yeah, Papa, she got a hot dog, yeah, yeah, yeah. 在这运行这样当中，圣灵求你再一次运行这样的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主啊，你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啊。哦，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经历到我们是被神所爱，再次把我们带到那坐在宝座上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权柄、有能力、有智慧、有聪明，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不仅不再为世界来活，不再为人别人来活，也不再为我们自己来活，我们是要单单的为你来活。主，我们再次说，这是我们要被你得着的目的，这是我们要得着你的目的，是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来活，是为你来活。圣灵啊，得着我们。哦，因为神，你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你也知道神的意思，让父亲说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我们就成为神的旨意。因为圣灵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活在，也是活出神的旨意来。哦，主啊，好像你在我们上的救赎的工作，主让我们生命改变到的程度，你怎么活主，我们就跟你一起来活，你怎么顺服父神，主啊，我们就跟着你。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愿意跟着你，我们有能力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因为你说你做的我们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你要到父那里去，因为你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你不会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你会派求父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奉你的名主啊，向父求什么就必成就，奉的名向父来求，主啊，我们求的必成就。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旨意，让我们成为你的旨意。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旨意。主啊，更多的有你，更少的有我们，更多更多，不断不断的，天天天天把我带进你旨意里面，恩待我们。哦，圣灵啊，不要走开，圣灵啊，不要离开，不论我们做什么，帮助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一切都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请你不要离开我们。这一天的生活，不论我们在哪一个的场合，不论在哪一个的机会，你总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说，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你是永久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我们的保卫师。我们要活在这样的应许的里面，我们要活在这样从神来的祝福的里面。神的同在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这么感谢你。哦，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哦，何等的荣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再把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全然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多书，我们就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其实第八节有些的解经家把它放在跟前面那段经文放在一起，特别是从第四节，啊，所以呢，第八节来所谓的解释也好，强调也好。四到七节，就我们花了好几个早上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基督的工作带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但是呢，有解经家把这些经文放在后面，啊，其实都很重要。保罗的观念就是一方面有教义叫 doctrines， 有教导，但是保罗从来没有留在教导，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所谓的 practice 里面，带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活的操练的里面。啊，每个书信都这样，像以弗所书六章很好分的，前面三章是讲教义，讲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成为教会等等。但后面三章四五六三章就讲到一个教会应该带着的见证是什么。罗马书也是这样，你可以说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或是甚至到十一章好了，这是讲到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神怎么显出他的公义在这地上显出的时候，是的，如果一显出我们就全都完了，因为我们都是不义的。不过在这显明的时候，他的公义显明的时候，有一群人不仅不致灭亡，反而得到他的公义，这群人就叫信靠他人。所以一章到第八章讲的，然后十九十十一三章讲到神的这个的显明，有一个叫做他的拣选在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做先后在里面，但先后这讲太简单了，有神那个整个计划在里面，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拣选犹太人，犹太人没有归给他，所以神透过犹太人把救恩带给这个外邦人，但外邦人不要骄傲，以为神把犹太人丢弃，神说我从来没有丢弃犹太人，倒是借着外邦的信徒激动犹太人，让他们回转归向他。OK， 讲了这么多，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一个信主人他的所谓的真实的那一面，这也不对，不是，就是真正那一面，就意思说呢，他不只是讲讲喊喊，我是一个基督徒，喊喊我将来有盼望，喊喊我将来上天堂。他在每天生活也见证他的信仰。所以呢，你看到保罗前面是讲教义教导 teaching whatever， 后面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活出有见证的生活来。所以呢，你可能第八节一直到这个十一节呢，你发现特别第八节完以后马上就讲了一些生活上很具体的，到底我们怎么活出这个所谓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见证来。那我想呢，这是一个从解经的角度啊，有个分的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然这几句话讲得太简单，就是你要明白作者的意思，基本上讲这句话。不过如果不明白作者的意思，你只是抓着作者的话来讲他的话，很可能你解释你讲出来可能跟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更不是这样想法。所以一个语文啊，是要把这个人作者也好讲话人把他心里表达出来，这是语文。但是语文的中间，语文就是语文，有一个的很大的一个所谓的 gap 在里面，跟文化有关，跟我们的学习有关。比如说你是专门学古文的，那我这个连读书都没读过，就你用的言辞我根本不懂。因为这个，就你是作者，你是作者，因为有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能力，那我不是啊，所以我要懂得你很难。 所以呢，教导总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功课。父母怎么教导孩子，老师怎么教导学生，其实中间有没有一个沟通。那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都不听话，这你要真的要留意这个事情。孩子我讲话他不听，问题是在他不听绝对是他的责任，但你讲的话他听得懂吗？不见得，或许听不懂就是你的语文，或是那个的经历，你不好读书啊，将来啊你找不到工作没饭吃的，这样一个三岁的孩子他怎么懂？这个六岁孩子他也不太懂，他以为做去学校读书就是好玩的，但没想到去读书回来又这么辛苦的，在学校还要考试，回到家还要做功课，所以跟他的 mindset 是完全相反。所以有些的所谓 private school 孩子很喜欢上课，跟有些孩子去学校上课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跟他们想法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帮助他让他进到人生的实际的里面，所以很重要，还是这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真理是不改变，真理而且要不断的讲，这个时候讲，所以你可以跟这个孩子说，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基督徒要爱主哦，什么叫爱主啊？要跟主有个亲密的关系啊。其实你需要跟等等的，你可以讲一些，包括读经祷告等等，包括保持一个聚会等等。但是你一定要从另外角度来看，这孩子喜欢做这种事情吗？可能天生就不喜欢，我想没有人跟天生喜欢，他天生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天生不喜欢做别人教他的事情。但是你让他知道，如果你这样做，虽然你不喜欢，但你知道你这样做叫操练，用这个叫做 discipline， 你会将来有好处，虽然现在你不明白。赶快读书哦，我们老一辈的现在已经，我还没听到人讲这个，你要好好读书哦，因为书卷里面有黄金屋什么，有这个话，还有什么还有美人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就讲了，我赶快读书。所以不管你有空没空，我们也听不懂话的时候，所以黄书里面有黄金屋，你翻了半天也没黄金啊。但是老人家一讲的时候，原来正讲出来也代表很多的含义，原来这样的努力了，有学问了，有什么哦，将来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叫一个孩子，不要说三岁了，六岁初中高中他一定懂吗？也不见得。所以保罗以他的一个，我学这些东西不是从教育来学，我是从保罗身上来学。我意思说，做一个的传道人，不论你是父母，不论你是老师，不论你是老板，不论你是一个传道人，做个传道人你一定需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而且不断的讲，而且更深，就是说深浅的，越来越清楚的用这句话。等一下我要用到这个词，要清楚的来讲，或者更深讲。坦白说，不是讲一遍，一遍听不进去，你要讲好多遍。然后完以后，讲完以后，他开始 catch 到你讲的东西的重要性，因为他 catch 有两个，一个他明白你在讲，第二个他同意你说这个事情这个教导是很重要，明白是一件事情，他不明白什么都没讲。他明白以后，当他也感觉到这件事情你讲的是很重要，讲清楚是一件，讲重让他知道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停在这里吗？没有，一定要帮助他。第三个事情就是你要去做，去操练看看，要去做，去操练看看。不说吗？我想跟弟兄姊妹说，要读神的话哦，每个人都读神话。我讲句话，十个人有十个人看法不一样，领受。我讲弟兄姊妹啊，你们好好去读神的话，可能十个人每个人讲解释我刚那句话，每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都不一定一模一样，甚至程度也不见得一模一样。如果讲得更清楚一点的，什么叫读神的话呢？第一个你要去读神的话，第二开始你要懂得神的话，哦，原来不是光读了，不是练几遍，你懂吗？那第三个你要默想神的话，哦，原来还要默想的。有些人你说默想叫背也可以，我不反对，要叫默想。要背的话，一说背的每个字照着一起来，一个都不差，我也不反对。不，起码你把那个的段话的意思要记在心中。你要爱人，要爱你的仇敌，你要把每个字背得这么准是一件，但这个的观念，这个的所谓 teaching， 这个叫做理念，你要放在心中。 所以你要默想，你要背。那第四，这个网友你要去 practice 啊，底下就不要停在那里，你要去做啊，用在生活里面，爱你的仇敌，那你在上班就跟人家吵架。我们要爱我们的这个彼此相爱，要爱呢，那哥哥你怎么跟弟弟吵架？我们要彼此相爱，夫妇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怎么两个吵得头破血流？要 practice 啊。今天问题，所以问我们每次圣经都讲出来，凡有我的命令就遵守的，所以特别用到这叫 obedience， obey， obey 就是你知道以后照着去做，那叫 obey。 甚至那个字强到程度你不见得一定懂，不过你知道是你的老板，是你的长官，是皇帝跟你讲更要紧，这是神跟你讲的，不是你懂不懂就来选择做不做，你不懂都要去做，这叫 obey。 这带出一个另外一个的，带出一个所谓的态度，问我要定 obey。 如果是谁跟我讲的，我可以参考参考，甚至我觉得我选择做不做，但是那个跟我讲的，哦，因为他是我老板啊，那不一样啊。在教会当中谁都可以给我讲一下，不如果是周牧师跟我讲的，哎，这个分量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是叫什么？这个叫 submission， 这个叫次序。他是我的老板啊，他是我的父母啊，他是我的老师啊，在任何环境都有个次序啊。当你说我不这个所谓的不这个所谓的啊，我真的不服我的老板，我不听我的老板，我在后面不跟他讲，我做一些事情，我更不要理他，我自己去做主。基本上已经 out of order， 这老美最喜欢讲，你这个人叫 out of order， 你在这个秩序当中，整个的不论哪一个公司，不论哪一个架构，不论哪一个国家，什么叫做 out of order， 就开始暴动了，混乱了，暴动了，警察才可以拿枪，现在老百姓拿个枪，军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哪一个人都可以啊。法官做审判，现在老百姓如果是报名的话，老百姓我就审判他，然后我就枪毙他。你觉得这个社会这样可以带着下去吗？不论这个社会再富足，不论这个社会所谓的科技盖高，如果你看新闻呢，现在有个隐忧啊，当然因为美国严格说还是一个比较法律的，现在很担心的就这次选举完以后会不会有乱来，我大概还用不到这个词，是有这个，所以这个联邦政府啊什么什么这个都已经在考虑，现在已经开始有啊。昨天我看新闻 CNN 有些人这个自己买枪啊，他自己组织一个军队啊，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所以你还不能够所谓的抓他了什么的。不停在街上走，一群人在这样走，那用那话要表明我们在一起是有 power 的，一个人拿一个枪没有，这样一群人，哦，一群人真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几十根或几百四五十人都有，我看起码从照片来看，哎，那不得了事情，警察都不见得打赢他们，可能要派军队来。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今天神在恢复当中，我们做个基督徒，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一点，为什么保罗在那时候这么困难的环境，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守律法的人来攻击基督徒，而且那些所谓的因为异教看见人信了耶稣以后，这些异教人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读使徒行传，他们就攻击基督徒。第三个，罗马政府因为罗马政府的腐败，特别那个王的腐败，就借着用基督徒做借口攻击基督徒。请问一个基督徒在什么时候或者有到时候是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今天还有很多困难在很多的国家，但那时候没得选择的。现在你说哪一个回家国，哪一个某种的国家啊，基督徒受到一些的或者一些的这个无神论的国家，基督徒受到逼迫，不然你还可以跑啊。如果能够跑的话， 在当时整个天下是罗马的，你不承认罗马的王是神的话，大概你就很难过日子。不在这时候，保罗居然讲一句话，你要为政府祷告，你要顺服执政掌权，你要顺服你的仆人。当时是罗马的帝国，奴仆是普天下的，你成为一个奴仆的话，这个人是没有翻身的机会的。你是奴仆，你的孩子也是奴仆，奴仆奴仆是当货品来卖的，甚至在那个时代比一条牛还不值钱。尤其是个老的奴仆，他已经失去他的能力，然后你要顺服你的主人，这叫天国文化，这叫天国文化。当然有很多原因，因为生命改变，很多原因因为有永恩盼望，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神这时候是用你在这黑暗的世代，因为你活出的不一样，以至于你可以为神来做见证。我认为苦难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不说这时候我已经把苦难神学讲清楚，为什么神允许我们进到苦难里面。所以问句话，为主受苦，如果说受苦与你有益， yes， 百分之百与你有益，是因为你可以为主来做见，但在神会当中也操练你的生命更加成熟。但如果好带出个结果，是为主来做见证，为神来做见证。但今天神工神学说还为主受苦吗？我听不到。如果成功神才是对的，成功神学才是真正的神的信义，那全世界这么多为主受苦的，他们活着干什么？他们活着意义在哪里？坦白说，他们活着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成功神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说以至于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信义，只有成功不要受苦，我们可以谈一谈。所以地上真的，不论从某个角度上，不论你的生活上，从财富啊，在哪一个自由的地方，真的，昨天我去了第一堂，这位杨牧师说，就外国来的牧师，他正说他跑世界各地，以这个情况来讲，台风也不进来，疫情也没有什么的，那再讲啊，战争也没有，还没有打进，或者没有打进来，这不是神的恩典吗？什么叫成功呢？哪一叫成功？在美国做基督徒比较成功，还是台湾做基督徒比较成功？no. 我想我慢慢 会越知道走上这条路。你看我们搞七八年，我没有过去，我们还是为这个球，为这个球，现在我们没有为这个球，我们只为遇见神来求，我们只为神人的心意在我们上彰显来求。人的改变太难了，太难了。我相信神的心意，因为六八班不是 我想要第一个我想要这样的做法，我也没想到神是这样的带领。所以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过去你是个罪人，今天蒙恩得救，将来有永生的盼望，但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让你能够站立得稳。你还是接受很多挑战，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误会，很多的批评，真的哪一个愿意 被冤枉？不，保罗这样说，怕什么？担心什么？甚至你读诗篇，以前我读诗篇，我很喜欢读诗篇，特别很喜欢读大卫诗篇，或者诗篇就很好，读大卫诗篇啊，特别讲到一些人，你看这些坏人，坏的这样还肥成这个样子，呵呵，里面都是那个肠子都是油，很不服气啊。不过你读完以后，因为这是人受苦的时候，不过一遇见主以后，转捩点都在遇见主，神啊，都交给你。要紧张呢，我们求主为我们伸冤没有错，但你是完了以后你还气吗？ 那个冤为主是问伸冤，你的冤还在里面吗？冤气还在里面吗？你说我饶恕，但那个耿耿于怀还在我里面吗？这不是说我不用这个教育说，哎呀，这不彻底，所以你生活就很倒霉。我不这意思，你都不造神的话，我怎么说？如果你相信神为你所做的叫做真理得自由，圣灵在你这样得自由，你就应该得释放，这些东西都应该从这样完全挪开。是被人家冤枉是一个事实，被人家欺负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现在还在，如果这个人还在，不过你说神会替我伸冤，这句话什么意思？悔改这个词很有意思，悔改不是说你错才悔改，悔改这个就是你的心思一定要改变。所以呢，别人错我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别人错了，你产生一个怨恨的心。怨恨心从末小在讲，圣经说就是一个罪，就你不饶恕是一个罪，没有错。但是这个角度，你有时候犯，我不饶恕这个，他伤害我成这样子，但倒过来他才有罪，我怎么会有罪？所以但圣经说你不饶恕就是个罪。我过去不明白，我觉得我有什么罪？是他上，我还没有报复他呢，为什么我叫罪？后来才明白一件事，这是罪，罪不一定要杀人放火才是罪，罪是一个不在神的性灵里面的，罪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罪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你的旨，不在上的旨意，神罪不是因为你不走在神的安排里面。如果这个的不挪开，比如说还回到这具体的，他伤害我，虽然我嘴巴讲，虽然牧师告诉我说你要为他祷告饶恕他，你要饶恕，说牧师我饶恕，圣经说饶恕我定饶，不，我还在里面有个放不开放不下，基本上我还在最终，因为嘴巴饶恕，心中没饶恕。牧师你这样，我们的信仰这样讲太不合理，因为神担心的你不饶恕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的不饶恕，你心中的耿耿于怀只会伤害你，不会伤害他。那个人可能都已经出国了，不在台湾，这个人是十年前二十年伤害你的，这个人已经现在根本与你梦没有都碰到面，可能这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你只要不饶恕，那个伤害十年前二十年上继续在你的身上，开始你伤害你自己。你有没有不饶恕啊？牧师跟我们这样的说，如果有的话赶快认罪，赶快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这个字照字面来解释，意思说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思想。如果字用到军队的名词叫做向后转。什么叫悔改？叫做改变。所以甚至圣经啊，旧约用了好几次神就后悔了，也是这个字。那神要悔改吗？他做错吗？没有，只是神说用这句话，本来要处罚这些人，后来这些人悔改认罪了，他们整个生活形态都改变，神就说他就后悔，他改变那意思，他就不处罚他。但不代表改变神的原则，对就是对，错就错。所以那群人记出来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三次机会，神说这些人我要审判他。不过当先悔改，有这个神的仆人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就悔改，悔改完以后神就说那我就不处罚他，不是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旨意改变，不是神的原则改变，是这时候神的做法改变，神的做法在于事情在改变。这个来到今天，所以旧约讲耶和华就后悔，甚至也后悔造人呢、啊。一说原来他的思想，他是要改变，到处理这个行为就会改变。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事情，神真的改变。所以基督教，因为我们信基督得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保罗说的。然后 圣灵叫我们得自由，然后神的话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在这叫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这个自由是我的整个思想也没改变，所以在他就一个天国的文化，叫做他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的神的心意等等等等。一说你过去所受的训练带出的一些的观点啊，带一些的评论啊，带一些的讲法都要过去。真的，我读了一些的传道人的传记，我羡慕不是他服侍多么有能力，我服侍他服侍多么的有自由。他的服侍不是一个责任而已，我不说不负责，他的服侍不是一个好像做完就了事交差，他要看见有责任，责任上希望我们有结果了。但是我要发现这次传道他的服侍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我碰到不说有位陈露牧师，他以前是老灵粮堂的，可能有些灵粮堂的不 是老的弟兄姊妹还不认得他，他也是服侍刚认他，他会在旁边，他就坐下就这样，他就服侍完为你要祷告完就坐下来。哦，主耶稣啊，今天很甜蜜。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谁给他吃糖的。然后有人说，耶稣啊，今天我做的不好，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比我大20岁，所以现在已经在主里面，应该了。听说谁也在主里面，服侍是这样吗？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怨恨，对不对？人家欺负你，人家公司里面欺负你，跟家族里面，哎，你觉得在教会就没有这种的所谓的误会啊，这种的事情的发生，或是你会心中产生怨恨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请问我们怎么得自由？有人说，哎呀，在社会上做事太辛苦，然后教会每样都讲爱，讲爱讲太多，他也怨恨。和教会这就讲爱，都没有规矩，也是他讲，一有规矩他也不高兴，我们都要管他，我们别人都不管就管他。你有自由吗？要紧是你可以，所以你带出一个东西来叫做得安息，这是很重要。我们没有读吗？我们再读一下，你快八点，我们读一下，明天我们再讲。
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离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
刚我讲那些其实在讲第八节，一个基督徒用这句话叫做以信神的人，以信神，你可以甚至可以用讲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口说之基督。那这些基督徒怎么知道他或者他的责任是什么？留心做正经事业。一个基督徒要活出他的信仰来，但这样的活出信仰来，那怎么一个准则呢？就前面一句话，这话是可信。那我想大家读提摩太前后书跟这提多书，你绝对不会陌生这句话，这话是可信的。这是一个用一种的语文的表达表明说，这个话不仅是可信，你说这个话是可以去执行的，这个话是可以去经历的，看怎么说都可以。这不只是一个 doctrine， 后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要去 practice 的，要去做的。那在这些对一个传道人，再说不见识是指牧师，包括做父母的跟你的孩子，包括老师对你的学生，包括你的老板，后面就要也这边说要 要把这些事，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叫做切切实实的讲明，切切实实。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讲，讲的直到清楚为止，不断的强调，强到大家都能够明白为止。就刚我讲这么一大堆，所以呢，你不断的用圣经的真理，不断的讲，重复的讲，强调的讲，以至于对方能够叫做明白讲明，就他能够明白你所讲，不停在这里，好叫那些已经有信心。有人说了，他已经信耶稣了，他自己就开始追求。如果读在这些经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信耶稣以后不是让他自己去追求而已，当然他自己有这个责任，他自己去追求那更好，但是我现在越感觉到这是有一个传道人，因为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人信耶稣以后就没有追求了。我们说我们教会有开课啊，我们有这个有这个，但是问题是开课只是走过一个课程，初心造就了、啊、这个这玩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因为这边没有切切，没有不断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一个什么程度，他讲明，请问如果他上完纪要真理，他上完初心造就，他唱完所谓的长大成熟，你可不可以问问他，就打开那个来问了，问问他刚刚这里面的教导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你真知道他都明白吗？初心造就，纪要真理，很重要的话、哦、但是他真明白了吗？哦，没有，那我们上过这个课，现在我是上这个初心班，或者基础班，我现在上中阶，上我不否认中阶、高阶等等都重要。不过，如果你抽一句话来问，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就是我教课，明天我要去升别教，完以后你就我讲这些课，他跑来问我问题啊，我就发现原来我讲以后，他还不明白，甚至这话我已经强调去讲，他还是不明白。后来我发现，等我现在回答你是可以问，不过等一下下一堂课开始，我这个问题我再重新讲一遍，因为我相信不仅他一个人听不懂，可能好多人也还没听得懂。所以神的话用 Daniel 不是要 go deeper， 不是读一遍就了事，圣经读一遍读几遍的，也不是这个课程上几次，你更深的进到可能我的好处，或者我的也不叫好处，可能这方面我比较执着，我要搞清楚，我要搞清楚，我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我要弄清楚，好叫我知道怎么去做，好叫去做。如果我觉得那是重要，所以我要弄清楚，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弄清楚，我知道多一个圣经知识，跟人家讨论，我要知道我怎么去做。所以我想呢，我这受这个所谓的保罗的影响真是很大，包括怎么做个传道人。所以刚刚那句话你就这样，不是对不信的人哦，不是信你就让他们自己哦，因为还有很多没有错，很多还没有信耶稣，这是很多人需要对他们有负担，特别一些有传福音负担的，我感谢赞美有这群的同工来帮助把这些不信带到这个信的里面。但这信的人呢，这边用已经信神的意思，说这些是真正的，已经不是为别的目的，为成功啊，为什么好处信神，他就是为了信神，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那底下你该怎么办？然后保罗说：“你要这话是可 trust， 这段的话，这样的教导是可信的。啊，什么意思？要他们听啊，要他们听得懂啊，不仅要听懂，要么去做啊，要么去尽力啊。好叫做后面的信，这话是可信。后面你看相对的，你就发现他们是信神的。”信神跟这个话是一件事情，这话是可信的。后面说这些信神的人，信神跟信神的话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的。一个人说信神，他不信神的话；一个人说信神，他不明白神的话，不照神的话去做，你说他信神呢？他自己都觉得很抽象，他觉得信得很虚啊，那是怎么办呢？牧师，我这个不懂，真的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说，我也没时间去。那牧师，这话什么意思？我就需要用刚那块切切的、不断的 要向他讲明啊，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吗？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了，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带出那个的后面，你读到的话，这是美善的事情，对人、对信人、对人有益处啊等等，你就发现基督徒带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叫人家得好处，就像一个卖东西人，如果你卖东西你说再好，但对他来讲没有用的，你这个讲再漂亮再好再怎么样，但对他没有需要的，意思说没有叫他得好处的，请问他会信吗？他会接受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走啊，你走过，我一天走过回家都走过那个珠宝店呢、啊。有时候他摆个，我就看那个布置还蛮好的，我就看一看。坦白说，对里面东西一点兴趣没有，不是东西不值钱哦，值钱不得了。但对我讲，我没兴趣，因为我绝对用不上。我已经问我太太，你要不要买一个？她说不需要，那不需要就算了。我们起祷告，让我们的信仰是好的信仰，但是是我们需要的信仰，也是人人都需要的信仰。这个救恩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需要，但我们把这个救恩怎么活出来，那我想是我们的追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真感谢赞美，现在要上主成就的，主要借机带领我们，我们带信仰，我们带领我们，我带主者，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主啊，我在这求着你亲在做工，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听来听，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你不能把救恩的道给我们，你就是救恩的那一位。我每次思想的话，我们就每次与你面对面。我每次说神啊，你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你就乐意向我们显现。主啊，当我们说我们也走在你救恩的当中，遵从你的话说，主，你的荣耀就成我们的遮盖，你的荣耀也成我们的充满。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学习教授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你的同在，叫我们活出的我们的生活。每个时候每个环境都能够带出你荣耀的见证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